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要看以斯帖记第七章一二两节，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，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，王又问以斯帖说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，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，也必为你成就。这个时候哈曼这个人带着很复杂的心情去参加这个宴席，他为王后，他以为请他吃饭应该很高兴，但仍为了王把尊荣给了莫迪改，而他内心耿耿于怀。我猜想到现在哈曼还不明白为什么王会要把尊荣给了莫迪改，而不是来尊荣他。以斯帖终于鼓起了勇气，在第二天告诉王他心的心事是什么。本来他还不敢说，现在他虽然还是很紧张，但是他已经心里面有准备。王再一次向以斯帖说，皇后以斯帖啊，不管你求什么我都愿意给你。这个时候王再一次说他愿意把国的一半给他，这是王第三次问以斯帖到底他内心有些什么样的心事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、第四节，王后以斯帖回答说，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我所愿的是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所祈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，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，要剪除杀戮灭绝他们，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，我也闭口不言，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。听众朋友，这两节经文当以斯帖一开口的时候，他就揭露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王和哈曼都大感惊讶，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国籍，以斯帖的国籍也是犹太人、犹大人。这个时候以斯帖要求王赦免他和他同胞的性命，当莫迪改要他报名参加选美的事情，后来他当上了皇后以后，莫迪改一直叫以斯帖不要透露自己的国籍，不要告诉任何人他自己是犹大人，所以他心中这个秘密一直隐藏着。哈曼因为他得到了王的谕旨要消灭国中所有的犹大人，他不知道皇后也是犹大人。现在以斯帖他公开的认同自己的身份，也认同他的同胞就是犹大人。以前他不敢让人知道他自己是犹大人，现在他和被咒诅的同胞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了，那他这样做等于是认同了，也是他的正自己的宗教、他的信仰、他的神，因为这两项事情是不可分开的。以斯帖对王说，如果我们被卖为奴隶，我可以闭口不言，王可能会有极大的损失，但是问题不在这里，我们在特定的那天要被灭族了。以斯帖希望王能够知道，犹大人已经被人出卖的，犹大民族要被消灭的。看来这个亚哈水的王他愣住了，他说谁胆敢危害 王后的性命呢？是谁胆敢危害他同胞的性命呢？这个王大大没有料到皇后说的话会说这样的话，皇后跟他的同胞快要灭亡了，事情很严重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，亚哈水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，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呢？这人在哪里呢？王这个时候他惊讶的说不出话来，他没有想到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面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显然到现在他还搞不清楚他要杀的那一族的人到底是谁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我们知道这个王亚哈水鲁王根本是罔顾人命，如果你知道亚哈水鲁王如何发动一般性的战争，你就会认清他的为人。曾经在那个战役当中，知道波斯人跟希腊人的战争，波斯人曾经侵入欧洲攻打了希腊，他投入的兵力多得数不清，这些军兵好像他的手上的消耗品一样。这场战争他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，亚哈水鲁王可能他一点都不在乎，当时的人命非常不值钱的。现在他这个王他心里所担心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些人是他皇后以斯帖的同胞，他的皇后面临到生死的关头，所以王就问说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他在哪里？谁竟敢做这种事情？我个人仍然不认为哈曼这个人他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哈曼他本身他也不知道，他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下令屠杀的以色列人竟会影响到皇后以斯帖。他不知道以斯帖皇后是犹大人，所以他坐在宴席的桌子上的时候，他就斜着靠在卧榻上，因为他是首相，亚哈水鲁王很信任他。亚哈水鲁王就问以斯帖，是谁在策划这样的阴谋要杀害你的同胞？以斯帖这个时候他就展现了他的勇气，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回答王所发的问题。我们来看第六节，以斯帖说，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。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，那么就说哈曼他是客人，他没话可说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皇后以斯帖竟然他也是犹大人，他吓坏了。听众朋友，这是神主导这一场戏剧，神所主导的，因为神看顾他自己的百姓，因为凡攻击以色列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，可以这样说，凡是对付以色列人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。因为圣经说过，凡祝福犹大人的神必祝福，凡咒诅他们的神必咒诅他，因为神自己要眷顾保护他自己的百姓。那个听众朋友，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王对这个事情的发生他太震惊了，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发生，所以这个王就他离开宴席的席位，他走到御花园里面去了。因为这个王想到这件事情也牵连了他自己，因为他对这件事情他也有份，他不能够置身度外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发生什么事情。第七节说，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。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与他，就起来求皇后以斯帖救命。亚哈水鲁王想了一想，他简直不敢相信哈曼会做这种事情，但为了哈曼，皇后才不得不向王求饶他自己一命。王相信他非常信任自己的皇后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冷静地来想一想，才知道怎么样解决皇后以斯帖的困境，以及怎么样来处理哈曼这个人。他一向很信任他的，这个是他的谋士，他的宰相，所以这个王就在想，当亚哈水鲁王在御园啊，在御花园里面的时候，哈曼也站了起来，向皇后以斯帖求情饶他一命。哈曼本来是能言善道的人，要处死别人的人，现在 他却像一个奴仆一样，奴隶一样，他趴在皇后的脚前，他知道王不会就此罢休，不会把这个事情止住。也许他自己知道他大难临头了，他知道皇后可能是他的唯一的能够救他的，是他的唯一的希望，所以他又害怕又恐惧，他像一个懦夫一样就跪在地上求皇后饶他一命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，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，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，王说，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领入皇后吗？这话一出口，人就蒙了哈曼的脸。情况是这样子，当哈曼他求饶，跪地求饶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他知道他所做的坏事一定要受到惩罚。在慌乱之下，他就伏在以色列的卧榻上面吃饭的时候靠着卧榻，是当时的一个习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回来了，王看见哈曼和皇后，就说，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领入皇后吗？哈曼这个胆小的啊，这个懦夫，这个时候他吓着抓住皇后的卧榻，他不肯放手，他恐怕因为他心里面恐惧感占据了他的心。这个时候王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人怎么一直在抓住我皇后不放手呢？听众朋友请注意，亚哈睡的王他不需要下命令，他刚从御园花园走回来，看到所发生的事情，君王一出言，站在旁边的人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听众朋友要注意，王的仆人目前一直没有采取行动，直到王一开口他们就马上动手，他们只是站在旁边在观察。皇后没有大声求救，皇后这个时候吓得忘记了求救了。但是当王说话的时候，那些保镖好像身材魁梧的这些巨汉就马上上前把哈曼把他抓住，把他绑住，因为他们不但把他哈曼交给宫廷的侍卫，还把他关起来。接下来我们看7-9节，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，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，现今立在哈曼家里。王说，把哈曼挂在其上。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，王的愤怒才止息。我们看到亚哈睡的王立刻处理哈曼这件事情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王，他不仅仅是起诉的官，他也是最高法院的庭长，他已经处理这个事情了。我们看到哈曼曾为莫迪改建造一个木架，当晚他却自己被挂在这个木架的上面了。从圣经来看，我们知道可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在新约加拉太书6:7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记得啊，神是公正，神要报应那些作恶的人。加拉太书6:7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看见哈曼准备要把一个无辜的人挂在木架上，没想到自己反而被挂在上面。在旧约的雅各，他有这种的经历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欺骗了他自己的父亲，他以为自己很精明，他穿上了他哥哥以扫的衣服，以撒他的爸爸闻到他身上的味道，说，哎，闻起来好像我的儿子以扫。那么雅各把山羊皮盖在手上，老眼昏花的老以撒就伸手摸着雅各，哎，怎么是以扫的手？雅各以为自己很精明，他是属于神的，但是神并没有放过他。有一天雅各他自己年老的时候， 因为我们知道雅各是他有十二个儿子的，他是十二儿子的父亲。那么他们的这些儿子们就把一件沾了山羊血的彩衣给他说，他请爸爸认一下你儿子的外衣是不是。雅各那时候他很伤心的哭泣的，原来雅各是被他的儿子欺骗的，以为他自己心爱的儿子约瑟死了。我们看到雅各的事情后来发生的结果怎么样，又从使徒保罗他的经历当中，使徒保罗以前他叫做扫罗，他曾经很懂得律法，他就是下令用石头打死斯蒂凡的人，就第一个殉道的人。新约在使徒行传是保罗就是那时叫扫罗所主导的，后来保罗也因此要受到神的报应惩罚。也许听众朋友你会说，哎，那个保罗他已经信主了，他悔改了，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罪被赦免了，没有错，保罗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但是作恶的人我们所犯的罪是要付上代价的，因为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保罗他之前他叫扫罗种下了恶因，结果他就要收到这个恶果。所以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，他来到加拉太，后来进到路斯德，在那里保罗被人用石头几乎打得半死。所以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保罗他自己也亲身经历到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看到哈曼他已经尝受到这种苦果，他为他自己犯的罪付上惨痛的代价，他正在参加了一个死亡的宴席，结果他自己就被挂在木架上被吊死了。诗篇37篇35、36节啊，听众朋友把这经文可以记起来，诗篇37篇35、36节这样说，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，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。这是诗人所说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如果一个人行恶犯罪，他背逆神的计划，背逆神的旨意的话，他一定会受到审判的后果。所以就看到哈曼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事情就发生在哈曼这个人的身上。但是听众朋友，在神面前，你我在神面前都是罪人，我们其实都应该受到像哈曼一样的咒诅。听众朋友也许会说，我没有犯那么严重的大罪吗？那么我也不说你我们都犯了这么大的罪，但是我们都有犯罪的那个罪性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就是我们有悖逆神的抗拒神的一个本性，我们原来就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圣经说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，最终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，他为我们流血舍命。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信靠耶稣的人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过犯，如果我们信靠他，他就是我们的救主。接下来啊，我们继续看到哈曼死了，但是死亡的威胁仍然笼罩着当时的每一个犹太人，犹太人要在某一天要被处死的谕旨仍然是有效的，这个律法是有效的，因为这是马代波斯的律法不能改变的。因此就出现了有一个困扰在这里，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到第八章，以斯帖记第八章就有答案的。以斯帖记第八章1、2节，当日亚哈水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，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，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。王摘下自己的戒指，就是从哈曼追回的，给了莫迪改。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。以斯帖这个时候已经透露了他自己的身份，这一位莫迪改他不肯向哈曼下跪， 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他自己的养父，因此才会有这道来自王的这个命令。当时王任命哈曼做宰相的时候，就交给他王的戒指。那现在王把这个戒指交给谁呢？就交给了莫迪改的。现在这个王的戒指已经放在一个很正直的莫迪改的手上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，八章第三节，以斯帖又伏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，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。这个时候以色列皇后向王哭求，但是王自己也不能够改变他原先的谕旨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看见这个王再一次的，他蛮有怜悯恩慈的，又伸出他的权杖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四到第六节，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，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，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，现今王若愿意，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王喜悦我，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，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，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？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啊，事情急转啊之下，已经有新的事情发生的。我们已经说到哈曼虽然死了，死亡的威胁就是原来的这个王的命令仍然威胁着每一个犹大人，因为犹大人在某一天要按照这个王上的谕旨仍然会被杀，律法上波斯律法上是有效的，不能改变的。那么现在皇后以斯帖当然她心里面很难过，所以她在这个第三节，以斯帖就向王哭求，但是王自己也不能改变这个谕旨，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看到亚哈随的王蛮有恩慈的，伸出他的权杖。刚才我们在读过的第四到第六节，王向以斯帖就伸出他手上的金杖，以斯帖站起来了，站在王面前说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，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，现今王若愿意，我若在王面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若喜悦我，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个旨意。所以以斯帖他说的实在是很动人啊，心里会很感人的。他说，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，何忍见我的同宗的人啊，自己的同胞啊被消灭的。那么以斯帖很清楚的，他对亚哈随的王说得清清楚楚的，处死哈曼并没有解除了这个皇的谕令，没有办法免除他同胞的死的这个威胁，必须要采取行动来解决，来拯救这些犹大人。接下来我们看八章第七节，亚哈随鲁王对皇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，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，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，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。亚哈随的王已经把哈曼的家产充公赐给以斯帖和莫迪改，但这件事情并不能够让犹大人免于死亡。对犹太大人来说，现在的光景不比在哈曼死之前有改变，没有好些，没有好更好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八章八节，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令给犹大人，用王的戒指盖印，因为奉王命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。一下就我们看到这个王怎么样来 回答皇后以斯帖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怎么样来解决犹大人免死的先前的这个预定的问题。八章八节说得很好，现在这个王就说，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命写谕旨给犹大人，用王的戒指盖印，因为奉王命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。那么这是王给他们的应许。莫迪改听了以后立刻就开始行动了。那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分享。我们知道万事都在神的手里面，神引导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日子，有时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逢凶化吉，那么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神一定会他自己的儿女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尤其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，遇到困苦的时候，请听众朋友千万不要灰心，我们的神他不会撇下他自己的儿女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